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地藏王菩萨。
南无地藏王菩萨。
各位菩萨，这个见闻利益品第十二，这个佛陀告观世音菩萨，善男子善于人于大乘经典，深深尊重法不思议心，多胜于圣啊。正于名师，或者说这个教师念俗啊，但是我们尊者业障很重啊，贤德贤往，这个常常读经背经呢、背不下来，然后法师讲的也不记得，然后证明我们业障很重嘛。然后闻到地藏，于是这样的闻到地藏菩萨，这个注意本心，就是发心的心呢，也有这个发心，我们很重要。我们众生发心呢，在某一种情况下会退心，比如讲人类啦，或者说，如果你在唱歌跳舞啊，或者说到名利场所，或者到菜市场，这些地方住久以后啊，你的道心就一定会退出来。或者人在某一个地方，那些人非常的犯意，你也会退出来。你有很多人，浙江那一带啊，福建啊，或者是广州那一带，那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呢，跟名利打成一片。所以到最后我们发心的人呢，会退心，乃至于呢，把这个本来，出家本来是了脱生死，结果呢，在一些非常有钱的地方求名求利啊，会把自己的本心初心给忘掉，然后去追求那些世俗的东西啊。这一个我们在一个地方，比例来讲，人老了他也很愿意退心，生病了他也退心，因为人生病了没有力气啊。如果道心不坚固的人啊，他就会退。你像这个过去很多啊这样的人呢，他因为生老病死现前，回家去了，道心就没有了。文法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们有一种现象就是老修行啊，他什么都听得懂，已经变成老油条。像这样的人呢，初心就忘掉了。这就是说，这样的人呢，他对法啊听不进去了。所以我们修行呢，不要把自己变成老修行、老油条，这样的人就很难闻佛法。所以我们要观察自己是一个初法行者。像玄奘法师13岁出家，那么说他这个40岁啊，他修行应该很多年了。撑那么大的苦到印度取经，像鸠摩罗什，他50岁才翻译经典，只翻了10年他就圆寂了。但是呢，出家9岁他就开悟了，13岁就登坛讲法，他的舅舅这个铺地毯了，跪在那个地方，让那个小家伙在他身上爬上去。他9岁13岁，那我说就很厉害。但是呢，他到了50岁的时候，他这个道心呢还是非常的坚固。后来这个到长安翻译经典啊，至死不渝，像谭显传这些，还有很多的这些大德啊，到了50多岁他这个道心非常坚固。因为过去的因缘比较好，善知比较多，人的素质和文化这个底蕴呢，文学素质都比较高，所以对佛法他这个很容易听懂。我们现在的人呢，争名夺利呀，消耗我们的这个精力，然后我们就在某一种情况下对因果是会怀疑的，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名利财色。你在唱歌跳舞那些地方住久了以后， 那是非常麻木的，在那个上住久了是不信因果的啊。所以呢就要本具住于本心呢，恭敬成百，就是说在佛面前一定要初心，我们时刻都要保持初心。特别我们这里啊，都是很多年老出家，这个对佛法以前造了很多的业障，心呢一定要两眼，我们六根呢向外攀求非常严重，就很难静下来。只有我们打打坐啊，或者说静心呐、啊，这是我们首要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已经很忙，因为你把很多的精力都用在向外寻找，那说从来没有向内寻找。所以我们在寺庙里，特别是啊、出家或者是拿来学佛，就要学会啊静心啊，坐一旁坐在那个地方，让邪归心。因为在某一种情况下，我们是不管是圣人是凡夫，他都是对道有信心的。是什么？就是邪要归心。就说邪不归心呐、啊，心就会烦躁啊。邪一归心，他就平和了。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啊。那个人很烦躁，因为我们任脉跟动脉啊时刻都在运转着，甚至有的比较轻，有的比较，他练过气功的人就知道，但没有练过气功的人，他的任脉跟动脉啊他就连不上去，连不上去他就头会晕，懒惰，昏沉，吊住，或者是乏躁，或者对生活没有信心啊，学经典听闻佛法他没有信心。所以呢就是说打坐的时候很愿意懈怠，念佛念的就不想念，念经都不想念。原因出在哪里呢？因为他任脉跟堕脉的先循环呢他没旋过来，所以他产生他就会，因为人的气息啊跟我们的心念有关系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念了。人说气在哪个地方，念就在哪个地方，气在哪个地方就学在哪个地方。就是说因为学是靠气推动的，它就可以营养那个地方。所以一个人红光满面了，气达的时候是一种，它那也是一种喜悦状态。喜悦状态的心态我们可以观察到，比例来讲他心情不舒服，或者说原因暴躁啊。所以人到了一定年龄呢，比例来讲45岁到50岁或者到60岁之间，他的血液他就很慢，所以打坐啊他就没有年轻人那么厉害。因为他血液循环比较慢的时候啊，就一打坐，他打坐的时候他绑在那个地方的血就冲不过去，所以气脉就很难做通。像我们都已经做通，我们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血是通了。但是我们一眼感觉到，我以前做可以做十个小时，但是我现在做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他就会就有点麻了啊，就一麻血不通就心就有点燥了，明显就血它是没有串通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听法不感兴趣呢？因为他气血郁结堵住了，他对于听经了不敢，不是他自己不想的听，他心里面有那个气血不通了，他会自然而然就产生这种情况，他自己会不想听，烦躁，或者说内心对吧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说啊，我们的六根要收回来，要修会呢，迷信静一静啊，所以晚上不要啊早起的睡觉，晚上不要吃的太饱，就是说适当在睡觉之前坐一坐，让自己的血液啊归，因为睡多啊伤气， 吃多了它也会散气，阳就是说这个你吃着吃饱了睡觉肯定是不好的，然后你这个你这个是一人适当的坐一坐啊，睡多了吃多了都是不是很好的事情，然后你六根不停的向外攀缘这肯定是不好的事情，因为你从小就是这样的向外攀缘。那我们说我们修行人呢，他应该跟世俗是不一样的，要把你过去的那种坏习气啊，要把它改掉，改成像逆流。但是呢，我们一辈子搞习惯了，逆流不习惯啊，对吧？那你就得要用力，要用力度收一收自己的心啊。我们搞了一辈子向外攀求的心，我们现在想收一下心，不能够眼睛往外看或者往外寻找，也就是我们讲叫攀缘心。因为我们出家人是要放下攀缘心，世间的所有事情来了我们随缘的应付一下，但是把最多更多的精力啊用在要向回收啊，一定向回收，不能说一天到晚，我们千万不要想着老是出去跑超山啊四大名山到处跑，够你跑的，跑一次你性命都跑了一半，你看，如果你年纪很轻你跑一下是可以，但是你年纪那么大了应该收一收心啊，因为我们跑了一辈子了，我们应该适当的去静一下，在一个地方一住十年二十年不动，对吧？要有这样的这个准备啊，把你这个狂心习下来。我们老是想，你像我们寺庙的车子那么多，每个人出家开一部车来，出家开有谁手没跑，我感觉到是非常不吉祥的一个现象，就是说每个出家人呢搞一部车来干什么，就是说过去那些出家人就是随时就可以跑掉，这个是不好的现象。我认为那个车子该烧的把它烧掉，该扔的把它扔掉啊，该毁的把它毁掉啊，不要是出家了带个车子来干嘛，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感觉，是一个不好的事情，是吧？所以呢心向外攀缘，就是老是想着外面的事情，等不等车子呜就出去了，快吗？那车子开嘛，一出去一想去，呜出去了。哎，一个朋友过来了，哎，师父带我到东林寺转啊，呜就出去了。明天过来一个，哎，带我到东林大佛去啊，呜就出了。没有车证不就不去了吗？有了车子都方便了，一下就出了。这个叫去一下，那个叫去一下，整天往外跑。你觉得你心能静得下来吗？你心向外攀缘的心能静得下来吗？我感觉到好不正常，是吧？所以你看我的车子我都不开，是吧？你看多少人要我到外面去说，我都不要花钱的，并且让人开车来接我，还不要花钱，我到哪个地方去都住高级宾馆，不要花一分钱的。但是我就你看我就一直不愿意出去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年纪到这个年龄你就必须要收心了，给你这个修行了，给你往生留一点本钱，知道？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呀，要放在养老的那个范围之内了。人说六十，前天我就讲了，六十不留宿，七十不留仓，八十不串门。六十岁你就不要出去，你在人家里这里住了；七十你就不能够到人家里去吃午餐了。到了八十，你门都不要出，大门都不要出去了，啊！你在外面搭高怎么办啊？是吧？你亲自到人家的吃饭，把喉咙吃卡了怎么办？是，所以我们要观察，观察生命无常。那我说，对法有信心是来自于自己的安心，就是说，师父讲法就特别想过来听。对法有信心的原因，是因为内心有喜悦，对法的一种喜悦。不想向外攀缘，得发了一轮喜悦。那这个喜悦从哪？是你这个喜悦从哪里出来呢？是来自于你心循环的流畅， 是吧？并不是你有喜悦，你没有的，一日妄想而已。昨天跟今天都不是一个人，是你身体的血液循环非常虚畅，是吧？因为非常虚畅，找到目标，对你的信仰是特别感兴趣的。他说这个差的原因呢？这个虚畅是来自于你心非常静啊，所以我们要注意本心呢。那我说我们在这个把心静下来，在地藏菩萨面前祈祷是吧，或者说合掌或者持戒，我们持修三福，持五戒，修四善，对我们出家来讲这些事情都是很容易做得到，但是对在家来讲的话就很难做得到。他讲一日一夜就有感应。那我说其实真正的对佛法有信心，不需要一当下一念就可以，因为我自己非常清楚，我看到虚空的一念，这样不到妄想马上就有感应。一念诚心善心都是非常的珍贵，就是说那个满意要救他，这一念跟佛是无二无别的，因为这一念善心就是自信，这一念善心就是无量的大悲心。我这一念是单纯了，没有人相，没有我相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寿者相，这一念是非常的珍贵。如果你念念相续，一日夜还得了，这一念感应非常强大。可是我们这一念有分别心，有一个我，有一个满意，然后一个我要救他，你把你放在高，然后满意放在低，你有高想，有我呢救他的想，有尊生可救，有我可以逗他，有尊生可以被我逗，这个心出来了啊，有我大丈夫想，有他努力想，有他蠢想，有我富想，因为这个想出来就不行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我分别心出来了，这一念三里面是没有的，知道吧？就是我看到虚空这一念里面，这里面没有我的，因为这一念心呢是没有我像人像尊像寿者像的，像水里月亮，实在是它就是一个空性啊。这一念，我们无始以来这一念里面有个我在那个地方，这一念里没有我，没有尊生，明白吗？你要明白了这一念的话如果你要保持三七日，感应无穷啊。如果你要知道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如果你不等人念我念，我念阿弥陀佛我要念多少遍啊，我又等我念，我念佛念，这个都是不能成就的。念佛就是念佛，你阿弥陀佛念出来，顿时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念就是一念，这一念是诸法缘生，这一念是诸法缘生，没有自体，没有他体，这一念。而这一念睡梦中可以跟诸佛菩萨在一起啊。可是呢，尊生呢无缘会到这个思想，没办法会到啊，要会到。所以我们讲，就是说尊生，如果你明了悟了，对尊生的一念都能生，每个尊生都具足了，每个尊生都具足了。现在当下呢，你看着我那个一念，外面没有尊生，就是外面没有产佛，里面没有自己。当下这一念，你看到我的这一念，这一念诸法缘生，这一念非常珍贵啊！这一念跟十方诸佛一体，跟十方菩萨一体啊，跟十方解脱是一体的啊，它就是法性。如果你明白这一念，你看十方这一念具足，所以你睡觉行具足犹豫观顶呢，就像这个诸佛菩萨在虚空中来观你的顶啊，你的聪明才智猛然这个就会现前，一定会现前的，明白吗？就是所以我们花很多的心思在到处攀援， 就是很多事情耽误我们一辈子，其实这一念修行就当下这一念具足了。其实修行没有必要的建寺庙，也没有必要的去攀寺院，什么放生啊、做功德，统统必要，当下就是，你就拿这个为人，当下这一念就是啊，这一念诸佛菩萨都在其中啊，地藏菩萨都在那个地方，就是说一切现成，一切圆满，对，一切佛法一切都是现成的，知道吧？修寺庙都是耽误时间，真的耽误时间，修佛像了，修寺庙了，包括我们做功德都非常的耽误时间，很多人不懂，我们就是把整个的生命铺在那耽误时间的那个题上了，浪费时间，就浪费时间，就过着大家都过着非常，就过着游戏嘛。所以这里为什么讲呢？这个一切玩住都供养菩萨，也就是说把你一切游戏全部供养掉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。就是说这个东西啊，靠大家的善根，如果你放不下来，讲也没有用。嗯，是因为为什么要出家？出家无始为出家吗？如果你真的明白来，你一定想出家。是，如果你真的想求解脱，你真的想发菩提心，你真的想成佛，那你就一定会出家。你明白了，就一定会想出家。不出家的原因，都是因为没有，还是没有放下世俗的这些名利财色。即使有一人出家了，照样没有放下，还没有放下名利财色，所以出家了。末法时代很多出家人是在做游戏啊，所以把这话明白，把地藏菩萨明白，一罗耳根即当允寂，就是说更不完时依住一寂。这个依住一寂，我们在前面就讲过，什么叫依住？叫清净住。依寂就是明心寂啊，依住就是清净住。什么叫清净住呢？你现在看到这个虚空，虚空是清净的，知道吗？一些法界都是叫清净具。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一念，这一念体就是佛性，叫清净住啊。一切法都是清净住，每一个微尘都是清净住。但是呢，你了解这个清净住，是了解释了你的心，这个叫做一寂。叫一住一寂啊，我们就说我一住一寂，那金刚经四住四寂叫做四个寂子啊，就是说四住寂人，此人呢相当于供养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的祝福，这个功德就是初日分供养，中日分供养，后日分供养，不予供养，不与圣金刚经四住寂的，四住寂呀，四住寂，住寂，听到？住叫清净住，寂，寂是什么？寂是明白的意思，也就是是心的意思，解释的是心，心脏的心，使你的心。一个清净住把你身给解释开来了，清净住解释你的心，叫做住寂，一住一寂，是吧？他说这一住一寂永不完死，永不完死，就是说你要闻到地藏菩萨，你要供养地藏菩萨，或者说所以前面讲发菩提心，然后供养香花灯烛饮食玩住，然后呢供一杯水，一日夜安居在菩萨面前啊。而这个水呢，具备八种功德嘛，是吧？你要明白了，这个水就含摄一切功德。他说是无性真无实，也就是说不吃荤不吃心，也就是持五戒，就是这样的一日七日啊，智慧的人呢一日一夜，笨的人呢七日七夜，就是我这个呢就跟你讲一日一夜 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一听就明白，一明白就得允寂，云不忘食，智慧大开。如果你要是很笨的人，一旦非常专的人，你这样的我就跟你这样讲，就这样讲，边讲就你就边有观想。那这样的七天，你这样七天，那我说也得什么，也得允寂啊，智慧大开。然后但得允寂，永远不会失处，就是说你的智慧大开，也就是说我们讲智慧大开，这个永远不会忘记，也就是说我们讲不退转，更不忘食一住一寂啊。其实这一住一般人认为是把金刚经背下来了，是吧？然后三藏十二部都背下来了。那当然，如果要是有因缘，三藏十二部背下来也能背，但是呢，你不一定。我们一层理一层事啊，事实上书背不下来，但是金刚义你已经背下来了。第三经的意被你背下来了，就是说这一念去入，我们获得了地藏意，这样永不忘喜，这样，所以要闻到法以后，他的一种信心就会出来，不可思议的信心出来。所以这个一住一寂啊，永不忘喜，这个一住一寂，要给你自己，就像我给你一个题目，你要常常的把它解答。这是我给你的一道题，什么叫一住一寂，什么叫住寂，叫清净住，四心寂，清净住也就是当下现前的这一些法，佛法，这些法叫清净住。寂是解释心，解释你的心啊，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解释你的心的。是一层这个简单来讲了，就是说这个一层一物啊，一茅草一茅端，他说烧任何一个境界，这个法都是佛法，我这个佛法都能解释清。如果你认为世间法，那就二元对立法，那肯定就解二元对立心，因为你只有二元对立心，才有二元对立法。一有贪嗔痴的心，就有贪嗔痴的法；一有贪嗔痴的法，你就有贪嗔痴的心；一有第一地法，你就有第一地心。而这个世间的法，法无定法，法无定法，它是第一义里面呢，叫清净法。清净法是清净心。所以呢，我们尊称那个叫做心，万法叫做法，是吧？他说这个法通过善知识，昨天晚上讲到通过明思，通过无私智啊，这一些法的无私智，昨天讲的这也是一个题目，大家记住这个题目，你们是要考的，什么叫明思，什么叫自然识，无私智啊，你不要在网上找，我现在讲你听进去啊，就是说性成文身，文成善知识身，善知识成法身，法成思想身，把这个听懂了，你就获得了无私智。我这样讲你听明白了，这叫这个叫做呢明思啊，不是名利的名，光明的明，明思啊，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题目啊，一个考试题，听明白了，你就能够去观察了，你就能修行了。所以后面讲了，复是观世音菩萨，而未来世有诸人等衣服不足，求者乖怨啊，或多疾病，或多喧哀，家在邦 转属分散或诸魂事多来五身，睡梦之间多有金布，于是人等闻地藏名，见地藏行，知心恭敬，念蒙万遍，念蒙万遍。是诸不愚意识渐渐消灭，嫉妒安乐，衣食分衣，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。他这句话其实从文字上我们很愿意等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就释迦牟尼和观世音菩萨，将来这事呢，有人呢衣服不足，就是没有衣服嘛，是吧？求者观音，就是说你求也求不到，是吧？就是说想衣服嘛，想衣服，到时候人家又不给你，是吧？也没钱买衣服，求观音就是说，因为你福报不足啊，衣服不足啊，人家不给你啊，或者。但是呢，身上有很多的病苦，是吧？常常生病，就是这个都是一种苦啊，就是衣服不足，衣服不足就是法不足嘛，就是一个人衣服不足就是法不足。比例来讲啊，修行呢啊，真是啊，获得不了法，就是衣服不足，对吧？而衣服不足是个相啊，得不到法，那叫累。内心无一则无法，那外在无一则不能遮体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七识的时候，不是七识啊，七识的时候，七福七慧命七生命，就是说我们拿钵在外面讨人家饭吃，叫七识。七识一个叫七生命，我讨一点米七生命。同时呢，七呢还有个表达的那个另外一个意思叫其慧命，慧命呢是打心解脱，生命呢是打身解脱。所以我们现在衣服有，但是我们慧命没有，就是没有智慧，那我们应该起慧命。那说世诸人的衣服不足，那我们想还是这个衣服呢，还是心中没有法呢，是吧？还是你心中乱的呢，是吧？就是说你看看你自己，求也求不到，不知道修什么好，念阿弥陀佛念得很乱，念不进去，修禅定也修不了，是吧？修圣摩他不知道什么叫圣摩他，修止吧不知道怎么止，不懂，是吧？也就是说啊，就比较呢，有的呢虽然有，但是呢很寡。什么叫寡呢？就是说他那个衣服啊，能够遮月不能遮寒，还有人能遮寒不能遮月，是吧？他这个，也就是说啊，他有冬天的衣服，他没有夏天的衣服，是吧？有的人只有夏天的衣服，他没有冬天的衣服。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，平常修禅定，修无常，我修无常可以进入寂灭定，他是有小乘无常。他没有大乘无常啊，来修缘起，他只有小乘缘起，他没有大乘缘起，是吧？他有六道波罗蜜，他只有人天波罗蜜，他没有了解脱波罗蜜，他更没有大乘波罗蜜。他有的呢，有人天波罗蜜，他又有解脱波罗蜜，就是没有大乘波罗蜜。他有的呢，他有佛乘波罗蜜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方便，知道？他就是欠缺衣服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如果你衣服具备了，那不光是大乘小乘这个尊称的衣服都很足，是吧？一持戒，在人天呢我讲人天，在解脱呢我讲二老汉，在大乘我讲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，在佛那个地方直接讲佛才。所以在我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听到满的，他完全小人天小乘尊称大乘菩萨佛都具足的，所以对我这个法也不尊重，太可惜了，觉得啊，人都是偏执嘛，就是说他是偏执，就是说在外面学了一点大乘佛法，佛乘他就学不进去，你怎么讲他都不听，他是偏执，就是说以少为主， 完了登天的时候没衣服穿了，或者说你登天有棉袄，结果到夏天找不到衣服，师父到底找有烦恼了，我找不到衣服，棉袄穿在身上热得要死，夏天也没有单衣服，或者你夏天找了一件单衣服睡得很好，然后到冬天呢又冷得要死，就是又到处去找衣服，找又找不到，就是欠缺，知道吧？所以为什么呢？在我这个地方，你想去成佛就成佛，想做菩萨就做菩萨。同样的六道波罗持戒，想做佛当下即是，想六道波罗蜜持戒里具备六道波罗蜜，就当下持戒做人天，持戒就是人天。我相信因果，持戒就是新鲜的出来的人天。那我说你通达了。真打了，所以你身上是具足财富的，叫衣服足啊，你衣服足，所以呢得春夏秋冬皆安乐，就是说春夏秋冬皆四楼啊，就像四个楼子一样，哇，都是很舒服的，是吧？有不明白就是等一下，得过了冬天就过不了夏天，是吧？春天秋天都过不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那这样你讲了，又不走吗？那就多机灵嘛，是吧？一个又不是求者不得吗？有没有善知识吗？是吧？啊，就多疾病啦，你身上就是过夏天过不了冬天，过冬天过不了夏天，那当然会生病了。所以为什么又多疾病呢？是吧？施诸人等，亦不是求者为愿，也就是说，或求啊，或多。疾病，一个人病了就会感召嗔恨心，是吧？烦恼心就会熏衰，是吧？熏就是熏宅，是吧？衰就是衰老衰败呀，就是说那个家里面，比如说过去现在人呢我们人呢是求圆满嘛，一个想求圆满的人他就必须衰，知道？所以呢一家不能兴旺不了三世，现在一家都兴旺不了一世啊！我这一世我家里很兴旺，下一世啊，你儿子全部给你拜掉了，他捐赠来拜你的家的，为什么呢？你还希望你儿子比你强吗？他就是来拜你的家，就是摔你的家，所以你家在帮。就是说人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得意吗？你有点福报啦，你有一点这个三辈修来的善根了，这一辈子得到以后不珍惜不修行，后来转身了，而就感召那些恶意来专门办你的家，这些熏事魂事啊都一定会现前啊，都来障碍你呀、所以血梦之间都有进步，常常晚上做梦的时候梦见那些不好的东西。一个对法上执着的人呢，执着就是熏相，知道吗？所以晚上做梦一定会惊恐，知道？修法修的它是一个什么心？空心，它是一种非常空心的心，知道？它是一个放下的心，是一种自在心，它是一种我们讲高风亮节，它是一种耍手西归的感觉，就是杀手西归，就是说彻底的放下，那一种往西方走的这种感觉，知道？所以人跟太空合一嘛，是吧？那这样的人的话他就不会再进梦，就是执着你就会做那个不好的梦啊，不好的梦都是来自于执着，你要紧紧记住，所有凶梦，所有惊恐的梦，所有不恐惧的梦，都是来自于你悲天的执着，你执着那个执着的这个念呢，心念就会感召，因为你执着就什么叫执着？很简单了，就像一个人到了悬崖边困住吧，就是你本来是平的，本来平，你一执着就变成就像一滴水离开了大海，就那样。就是像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很惊恐的，什么叫惊恐？就是孤独的心啊，那个心呢，离开了大众，就像那水呀离开了大海。就是在我们生命中呢，只要你万念一生。就像一滴水离开了大海，一滴水离开大海，然后呢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一滴海水呀， 这个海水横越一笑上的，就是说我们平时干的那个水啊，放在手上了它不愿意干的，但是能把海水放在手上就愿意干。为什么？因为海水是盐做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盐会发灰的，它灰掉以后啊，它就变成盐就没有了，所以那个水很容易干枯的。那么说我们的烦恼就好比是盐，是吧？那我们的分别心呢、啊？这个我啊，就好比这一水离开了大海，我这个水叫盐水，我这个盐水呢，因为盐水就是贪嗔痴嘛，是吧？那说大家想一想，把一滴水放在这上面还是盐水，然后你拿一把扇子扇会什么样？扇这个扇子叫什么？叫噎，知道？噎掌，这个噎子分着吹呀、啊，那个不要几秒钟就可以把它吹干，知道吗？他说，但是你现在的念头是执着这些水，因为你把你的见闻觉知啊全部执着这个水了。但是见闻觉知并不是在水这个地方，是从我们佛性里出来的，便一切无处不在。但是呢，你执着于水之后，你的整个见闻觉知就追到这个上，就抓着它不放，知道吗？就比例来讲吧，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保险柜，然后保险柜里有好多的金条，然后你现在做这个听法，你发现了如果有小偷在偷你那个黄金，是因为你的灵魂呢跟他是有牵挂的，你心中非常说生怕那个钱，或者你心中登了这个念头，那个钱这个保险柜在那个放着，以后你念念不忘念念不忘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当时不忘，你当时是忘记了，这二十分钟你忘掉了，然后听我电话听着听着，你突然那小偷来把你的棍子箱给把你的保险柜给搞走了，是吧？那个小偷在摸你的保险柜的时候，你心里面马上就会感应到什么了？一种浮躁的感觉，一种不安的感觉，你就不知道为什么、哎、心里面不安躁动。为什么躁动呢？因为你心跟那个保险柜之间有个缘在勾着，它是念念不忘，其实你的见闻就是、啊、跟它有一个灵魂的沟通，但是你自己不知道的，知道？但是你人家在瞪他的时候，你是有感觉的。至于我们念佛，我们亲人得利益就是个道理。为什么亲人跟我们会得利益呢？就是说我们在念佛，我们的亲人会得一份功德的。我不要回向的，为什么呢？我有牵挂在那个地方。那什么人牵挂最厉害呢？就是对父母牵挂是最厉害的，因为父母牵挂。那么说父母牵挂的这个体啊，那么说你现在念佛，父母一定会得利益，不然的话父母怎么会得利益呢？为什么一直存到九祖升天呢？就是说因为你跟他有一个联系，知道吗？我这种联系的话会让你受到什么样的啊？他会得到什么一种利益，所以师徒关系啊都有关系的，是吧？师徒关系、兄弟关系，那至于呢，我们发菩提心，坏人也可以得到利益。就是那个人很恨你，你也恨那个人，但是你发了菩提心，那个恨你的人也可以得到一份解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跟你有联系的人，这个人你发了菩提心，他是得到利益的。但是你没有发菩提心的，就可麻烦了。你是贪嗔痴，他也是贪嗔痴，那你就肯定有不安的状态。如果你要发菩提心，他在脱离的因，可以功德加持他。因他呢脱了我的东西，不会堕地狱，他可以得到解脱，知道吗？因为他跟你有一个缘在那个地方，过去的缘，现在的缘。如果都是贪嗔痴，那就可麻烦了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你有对那个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，这是你的复性呢，对他的一个执着，好像这个我的一个复性呢，好像在哪里呢？在我这个身体里面，你感觉到我的身体才是主要的。一讲复性呢，哎，我心里有佛。你心里怎么会有佛呢？你心是个妄想啊，怎么会有佛呢？你的复性是变法界无处不在呀，你的见闻就是都是变法界的，怎么会在这肉体里面？肉体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，你无始以来无量界对这个肉体的执着形成了这么一个肉体。第二说谁要瞪他一下，你一定会跟他干，是不是？你说人家要你脚你会给他吗？要你身体会给他吗？肯定不给他的。不要你手，不要你身体，那很简单的，拿你家的金条可以吗？是吧？拿你家的房子可以吗？也不行。 就是那那里的儿子可以吗？也不可以。就是说我返家呢，就是一个一只鞋子你也不能拿，是吧？就是一本书你也不能拿，只要是我的你就不能拿。我们就有这种坚固的执着，知道吧？为什么不能拿？因为是我的，你灵魂扣在上面，知道吧？这样顿一下你就会烦躁。所以呢，就是说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它一定有这个联系。那我们无始以来对这个东西这个在执着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老是攀这向外攀缘的话就挺麻烦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呢叫这我们讲的这一滴水呀、这一滴水离开大海，我们一直离开，我们现在要干什么，就把这一滴水放到海里去，它永远就不会干枯了。我们现在要干的是这个事情，知道吗？就是你要把这一滴水放到大海里去，不就永远不干了吗？那有什么恐惧的呢，是吧？我们要修的就是这个啊，就人春心下，人家搞这个这滴水执着于一个身体，跟他搞什么？已经离开这个海，不管怎么搞都是危险的，就是必须要回到大海里面去，你才会有安全感啊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就是说这家不管是你家里什么样的不好，或者身心一种不疾病啦、凶宅呀，或者转属分散啦，或者魂事啊。或者做梦啦、或者惊恐啊，就等等，于是等等，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行，自性共净，念满万遍，就是念地藏菩萨名号。他说，我们就知道，就是我们讲闻地藏菩萨名，还是说像这个道理啊，闻到，我们一定要闻到。地藏菩萨的名就是这一念，这一念从哪里出来？因为闻地藏名，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个主观意识，你现在这一念是闻地藏菩萨名而来。因为什么呢？有名，有名有相才有死啊，有死才有一念呐、你这一念是由名和死来的，这一念从哪里来？闻地藏来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知道？闻性是不生不灭的。是吧？所以呢，你今天到东边、到南边、北边，地藏菩萨变一切，因为它是心识、心性呢，与心识，心性里面产生心识，心识产生这一念，你这一念从哪里来？从心识而来。如果问心识从哪里来，从心性而来。所以呢，心性与心识，地藏，你闻到地藏成就一念，你现在这一念从哪里来？从地藏菩萨来。是吧？所以呢，你在称念地藏菩萨，不是一个地，是这一念，你这一念就是从地藏菩萨来，就是闻地藏菩萨，你获得了这个闻性，人坐这个地方，这个一念就是从地藏菩萨上来，只要闻地藏名，获得这个名，静心在过程，这一名一闻到了，那你马上就明白了，静现在过去未来际。是的，你现在这一念、昨天这一念、明天这一念，都是地藏菩萨而来，都是闻地藏而来，闻地藏而来，知道吗？就像你这一念坐在这个地方，这一念从哪里来？因常府坐这个地方才有的，知道吧？就是你这一念看到念佛堂，就是这一念；你在睡觉的时候，你就获得这一念；就是你行住坐卧的一念，这一念是成诸法身，一定要知道。成诸法身，就是说这个定义是什么？叫性。你这一念就叫做性，性不可思议，它不生不灭的。心成何身？成闻身，成善知识身，成诸法身，成思想身，成地藏菩萨身，都可以，就是。所以呢，这一念成地藏身，明白吗？你要知道，你这一念成地藏身，这现在、过去、未来际，你都是依地藏菩萨而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闻地藏菩萨，不是说我叫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就是不是这个，知道吧？这个地藏名，你念看看有感应不？念很多人念了100万遍地藏菩萨，可是呢，还是烦恼种种、分别执着，什么都有，是吧？一旦你明白了这一念就是地藏菩萨，瞬间这一念全在地藏菩萨，就没有我忍众生受者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人什么既得安乐， 就上面讲，记得安住衣服分衣。如果你这样的按住完了睡觉，这一念成地藏菩萨来，顿时为什么呢？睡梦中呢，悉皆安乐，一定是这个样子的，知道吧？不安乐的原因就不知道嘛。为什么讲恭敬？你看见地藏菩萨，见到地藏菩萨，有这个名，有这个闻，有闻什么，就能够见到地藏菩萨的什么行。有这个闻就是一念，没有这一念哪来看到相呢？你看你现在你一念没有，能看到常佛吗？常佛说你一念，这一念你看到常佛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就说灯光亮了以后你看到灯，是不是这样？灯光一亮，哎，你眼睛睁开了，哇，我就看到念佛堂，看到灯光。就说你看到念佛堂还是看到光呢？你是光摄取一念，这一念叫做闻，又看到灯光，这个叫做相。所以呢，此相此名此相，此名叫性，就是说你现在这一念叫名，叫闻，也叫性。那说看到这个世界叫行，也叫地藏菩萨，也就是一切名和相就出来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见地藏菩萨行，自心绝对的意思，自达于心意，自心，自心无相，知道？只要是自心，就是没有相了，无相的恭敬。哇，这一念合掌，这一念合掌，就叫恭敬，自心恭敬，一定要自心是绝对的心。大家一定要把自明白什么叫自，自是大意，大智，大到大的意思。自，我意思讲，大是自，大是。大是什么？大是真如，大是实相，是是法界，就是打个比例来讲，太阳为大，是吧？光明为是，达现前这一念为智。如果没有太阳，光又怎么出来呢？没有光，那你这一念又怎么出来呢？你这一念的文，你这一念的性又怎么出来呢？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个光，你凭什么？是因为光。那光从哪里出来？从太阳出来。太阳为大，光明为事，先前这一念为智，叫大事智。智是绝对的意思。所以讲，智心，智心，心是无相的，就是无相。那说这个时候无相的心，合掌低头这一念，靠大家自己去悟吧，是吧？明白。所以我感觉到，佛陀讲经绝对不是讲道理。他文前讲一个相续的观照，他文前是直接的就讲了哪个地方叫观照，哪个地方照着照着照着，你就自己要进人了。你要说阿弥陀佛生金色，相好光明无懂论啊，他的光明呢啊，遍蒙法界，背好完转无虚迷，就是法报化身，解脱与解脱之见啊，就是干木生清是大海，就是空性的意思。干嘛？木是代表空性的意思，空性啊。观众化佛无受益，就无量的觉性出来了，见闻觉知。化菩萨中亦无边，就法界出来了，就是地球色身相互触法。九品就是四十八愿度众生，就是四十八种相，也就是说下至于地狱，上至于天堂。我们出家人在家男女三十五愿，出家三十六愿。菩萨道上次去眼耳鼻舌身意法界，还有这个先前的善根，乃至于呢一些举，然后一些法，然后一些法不退转，然后呢这三不退。你看这四十八愿展开来，就是四十八愿度众生，众生呢有九品贤令邓彼岸，九品就是有九种众生物有深浅，对吧？悟了下品的是下品下生，悟了尊品的是尊品生，哪一品不是阿弥陀佛呢？你看从阿弥陀佛生见时，他一路观过来的，他是这个机子啊，是他让我们观的，他并不是让我们念的，知道吗？他这个阶段为什么无缘觉经的讲外不了别内不断弯呢？不断弯是叫你观的，是因为我觉得他讲经了，讲着讲着就是让我们从这里慢慢就进去了，是吧？这样这样， 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心，就是我心见一念，叫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心，自心达来。八二里是自心，然后在这里面升起恭敬心，念满万遍。念满万遍是来，什么叫万遍呢？就是说它这个万遍是代表圆满的意思，它是满念。是什么叫念？你看静心为念，就静念的心，还是说舍何为念，跟心境相应是为念。什么叫念呢？我过去查过，这个念呢，就是真正的念是心境相应，就是木头为心，桌子为颈，心境相应是为念。念就是实相，就是桌子跟木头它没有拆开来，念力非常强，它是一，知道吗？木头跟桌子怎么拆开呢？知道？所以桌子的当下就是木头，木头当下就是桌子，它是一体的，这个叫念跟主。那说妄想是什么呢？想把木头跟桌子拆开来，这叫妄想，知道？所以念佛，佛念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在你念佛的时候，其实是佛在念。是吧？就是你看到光的时候，是因为光在看你，明白吗？就是光照着你升起这一念看到光，就是光不照你，你怎么看到光呢？我问你，你现在这一念跟光能分开吗？就是你这一念跟世间能分开吗？这个叫做念，知道吧？念满万遍啊，这个这样的万遍，就是说你就获得什么？就是说你这个不如意的事情渐渐消灭。所以这个念满万遍就是当下当下这一念遍满法界，这叫万，这叫万遍。就是你这一念呢是遍满法界的啊，念满万遍，念满法界，就是跟法界是一体的，所有不如意的东西都会渐渐消灭。什么叫渐渐消灭呢？也就是说你现前这个一念，你要紧紧记住，能消灭的东西绝对不是自信，知道吗？那说见到自信吸气顿消，但是顿，什么叫顿呢？当下就是圆满。什么叫消呢？吸气渐渐消除，就是说渐渐忘掉你什么东西呢？你自己的吸气而已。就是比例来讲，我在光里面，我在回忆着外面的黑暗，就是我想着前十分钟的黑暗，是吧？就是灯已经亮了，但不能代表你刚刚想的那黑暗也消失掉了。虽然在想着黑暗，那也不是黑暗啊。就是说我想早上吃稀饭，那问你，你想是早晨吃稀饭，是你现在在想呢，还是早上呢？就是说早晨已经没有了。他说，虽然你想早晨吃稀饭，那你也是现在在想啊。那你现在在想的这个现在体是早什么？它肯定不是早上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在想也是现在，绝对不是早上。那个只是一个吸气而已。我们讲全见即动。什么叫前进呢？虽然你想着早上，或者说你在大光明中想着黑暗，但是呢你想的那个东西还是在光明之中，叫做全见即动。就是全部的见在哪里呢？全部的见都是动啊，见动不二。所以呢就是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所以都不允许渐渐消灭。既得安乐，它叫既得安乐。什么叫既得安乐呢？不管你消不消灭，当下安乐。就是说你现在见到光明，你现在见到，不管你想不想黑暗，你现在就是解脱的。你现在已经在光明中，我认为你现在想做昨天的黑暗并不障碍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，是吧？所以呢你一定是解脱的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就像你坐在火车的烦恼，它不障碍你到北京，知道吧？就是说这个火车在往北京跑，你在火车上面，这个火车是不是到北京啊？你在怀疑你在妄想怀疑是不是到北京啊？老在想，我问你，这火车会停下来吗？ 不会停下来了，只是你自身烦恼，知道？但是或者还会到北京，这样。但是这个烦恼的过程中，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？烦恼的时候，就说人家住在北京很安心的等着，啊，他非常安心，你不安心，不安心跟安心的拒绝产生一个时间，什么时间呢？不烦恼的人，他好像住了两天或三天，又或者就是不安心的人，他好像过了一百万年。那个安心的人就是过了一刹那，所以就释迦牟尼佛一刹那就成佛了，可是我们过了一百万劫，一百万劫成佛和一刹那成佛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想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，到了极乐世界就是说，一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啊，你发现每个人都在那个地方，你认为那个人是绝对不会成佛的那个人呢，他也在弥勒菩萨来，并且跟你还是同时的，就是你转身到阿弥陀佛那里去，然后转身就会到一道光就到弥勒菩萨那出来，然后在那个地方跟弥勒佛下生到人间来，你发现了你看不起的那个人也在那个地方，就是你就说那个人造恶业可能会无量劫才能够成佛，你呢到了西方一瞬间就可以成佛，结果呢你成佛的还是同时。但是呢，那个人过了百万劫，也真的过了百万劫，受了很多的苦。你呢，就一点苦都没受，知道？你就到极乐，到极乐你就成佛了。他受了无量劫苦，就是无量劫跟一念同时的，知道？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，你发现了你爸爸妈妈全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并且也等候着成佛了，跟你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可是呢，他真的在地下受了很多苦，知道？他的苦也是真的，就像我们，就像。就是说这是过得快或慢的问题，所以时间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所以这里面讲就是说，虽然你的习气慢慢消灭，但是呢不管在一个程度上都可以，就比例来讲吧，啊，三上天到阿鼻地狱这个境界，就是说你就搞一个高楼一百层楼，你爬了一百层楼或者一楼，从一楼爬到一百楼去，那都是世间的名利习气，知道吗？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一样的，虚空是一样的。你从一楼杀手也是虚空，到一百楼杀手也是虚空，所以呢虚空是一样的，知道吗？但是呢你爬楼就有大小，有人在一楼就杀手了，他就到虚空里去，有人爬到一百层楼再杀手，还是到虚空里去。所以呢我们凡夫和释迦牟尼佛有什么区别呢？释迦牟尼佛成佛和我们凡夫成佛是一样的，没有区别的，这净土法门到西方极乐世界都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呢你一旦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发现释迦牟尼佛跟你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虽然是凡夫，但是呢在这个地方，在地藏菩萨都一模一样，即得安乐。所以复次啊，后面讲观世音菩萨阿惟来世由善男子善于人，或因自身因或因公司或因生死或因积事，日三年中过渡河海啊，乃至大水和经险道，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，所过土地鬼神卫护，行具桌云宝安乐，乃至焚于湖南狮子，一切毒害不能省之。像这样的人呢，湖南所有的人都不能伤害你。也就是说告诉我们，假设有善男善女人为了生计啊，为了生活啊，或者是要老作嘛，要上班，要工作，要赚钱，要生存下来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或者上都要生存的，那不只是出嫁再嫁都要生存的。我们或者是上，我们最起码叫安住落叶嘛。我们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在寺庙里面你要生存，你要服务大众，这都是正常的。不是到寺庙，我是修行了，这样有身体，你就有义务去利益大众。是吧？没有，我到寺庙，我来修行啊，我来修行，我不是为你服务的。 修行圣女的事情要为大众服务，你有这个身体你就为大众服务，该干的活你必须要干，你认识，但是呢你干活安不安全，你有没有这个意识。有的人呢不但能为自己的生存是吧，像寺庙就好了，有的出家人修行啊，我们可以供养他吃的穿的住的都可以供养他，是不是？有的出家人到庙了会自己为寺庙服务，可以保证自己有饭吃有衣服穿，可以保证自己。过去有一句这样的话，我师父讲了，他说少时修行呢，少时寺庙要养少，中年修行自养智，老年修行呢要养庙，就是说有一个人老了出家你就得要养庙了，就这样，中年出家自养智，你要自己保证自己呀、这个福田啊要跟上，是吧？就是最起码要保证自己呀、你在寺庙里做事情要保证你自己过得出，知道吧？如果你年少一定年大就开始出家，没有社会技能，他说社会很多东西都不懂，他说从小在庙里修行，那我们庙里要养他，知道吧？所以年少出家一定是寺庙养他的，知道？从这个业力上来讲的话，你既然少作业嘛，我们多供养他也是对的，是吧？那中年人呢，你在社会上还照顾业啊，是不是？到寺庙出家了，那你要自己保证自己啊。老的人你跑到庙来出家，在社会上造了那么多业，你到寺庙来出家，难道不对寺庙不知道多贡献一点，不就这样想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心理平衡，是吧？所以年轻人啊，我们祖师啊对年轻人还是特别爱护的，是吧？但我们在训练的阶段来讲，也是穿插多法性。所以我们讲，就是说人活在世上，他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成，但是或为公或为私，叫或因公私。他说这个或因生死，就这些种种问题，或因机制，要到山里面去啊，比较危险的地方去啊。他说或者过河，要过河岸边那边去啊，那些大水的地方，就是说天灾人祸，或者进行险道，或者那个巡野边，或者有险道危险的地方，或者有豺狼虎豹或者土匪这些地方。那说此人呢要先念地藏菩萨，闻地藏菩萨名啊，顶礼地藏菩萨的形状。那我说这个念地藏菩萨名万遍，也就是前面讲的那个，如果你要这样观想，天人八部一定会护着你，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，这个十方鬼王呢，天人八部都是护地藏菩萨的。那我说这样你念地藏菩萨，十方所有的护法都要来护你的，你总不会不安全的，是吧？所以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，一遍法界心，一念现前这一念心，十法界的一念，有这样的心，一念超万遍，就是有人念地藏菩萨，念地藏菩萨念万遍。如果你要有般若智慧，一念超万遍，这一念变法界的，这一念进未来就变我们十方的，你这一念地藏菩萨啊，如果我们要常常念的话，常常的这样观想，就是由这个理来会我们事。虽然我们没有证到什么果位，没止观，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称念，因为我们有念地藏菩萨名，就是说念地藏菩萨名，他这个你知道这个题以后，念地藏菩萨的名的时候，就相当于什么人呢？就比例来讲，你一个人正是般若空性了，他在空中走路，老虎都看不到他，都吃，那肯定吃不了他嘛，连鬼都找不到他，是不是？他也不能有投胎，那鬼都找不到他，因为他做空掉了，是不是？他就不会投胎了，他是特别安全的。那么说，如果你没有做到般若空性的这种状态，是吧？有没有大雄大力？有没有身上有没有技巧？身上有没有力气？那你念什么最安全？就是地藏王菩萨。 他说念地藏王菩萨相当于那些阿罗汉证到空性的这空中精气，任何人的鬼神都沾不了你的边，是吧，看不到你，是吧。那说所有的金刚护法都在护着你，是吧。就是说这个证到空性的人他是这样的，我们没有证到空性，这样的念地藏王菩萨，你鬼神都护着你。所以我们人嘛有两种解脱嘛，一种你证到了空性可以解脱，你可以穿山穿水的，一个呢念地藏菩萨，那个天龙八部把你抬走，是不是，就在过山，那些天龙八部把你抬着过山过水给你穿梭，是吧。所以我们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样，如果你要成佛自己成佛也可以，你已经证到了。如果你不能成佛，念阿弥陀佛名嘛，是吧，念阿弥陀佛名跟你所证的那个题是一样的，为什么不借这个方便呢，是吧。所以念地藏菩萨名，念阿弥陀佛名，你在此世界行住坐卧都有安全感，要深信不疑，不要怀疑，是吧。你相信地藏菩萨的广大功德，握了地藏菩萨名号以后，坐飞机啊坐车子啊都是安全的，永远不会有灾难。你发现你生活中呢很多地方都是安全的，所以我们要信啊，不要怀疑，所有老虎狮子都不会咬你的，是吧。你看释迦牟尼佛修道的时候，老虎就是不吃他的血，他把自己的血呢用手用那个棍子把它捣破，然后这吸管的出来，老虎那我一看到人发菩提心的人，像二老汉坐在那个地方，老虎一见到二老汉了就避开，就他能认识，包括我们穿的袈裟，那些老虎啊他一看到这袈裟他就会远离。当时佛陀在相法时代，有一个二老汉他穿着袈裟打坐，结果那个猎人打不到猎嘛，打不到猎，他说猎这个老虎到哪里去了呢，找不到，他一看一个出家人在打坐，披着袈裟坐在那里啊，他马上骂，他说原来是你这个秃头坐在这个地方让我打不到猎，他把那个和尚给杀了，是的。后来那个人堕到地狱受无量劫的苦，也就出家人坐在那个地方穿着袈裟在那个地方，天人八部都护着你，何况你称地藏菩萨名。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穿袈裟，只要你念地藏菩萨名应是安全的，是吧。在山里面在任何人只要你念地藏菩萨名都是不可思议的啊。所以佛告观世音菩萨，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尊有大因缘，如说欲诸尊胜见闻利益等事啊，百千万计啊，就是百千劫中说不能尽。是故观世音菩萨于以神力留步世间，令沙婆世界的尊胜呢啊，千百万劫云受安乐。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告诉观世音菩萨，应该把地藏菩萨经呢要向大家公布，要让每个尊生都能闻到地藏菩萨经，闻到地藏菩萨名，见到地藏菩萨像啊。所以地藏菩萨给予尊生的利益太大了，是吧。他说只要有地藏菩萨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安全的。所以有地藏菩萨的形象，有地藏菩萨的名，我们都可以说。所以你看好多现在外面好多人把那个地藏菩萨到处说，但是续地藏菩萨一定要搞，上面要搞个幡，传幡不好看，就是搞个龛字，搞个顶上搞个带顶顶着，不能够把地藏菩萨放在那个地方，让它日晒雨多，然后我们看着于心不忍。你看你在家里房间的睡觉，地藏菩萨这个下雨下雪日晒雨多了。他说我们要有利救之心，慈悲之心，就是稍稍的做一下，以表达你自己有一颗利救之心，感恩之心啊，不能让地藏菩萨光着头站在外面，是吧。所以就是说这个形状呢对尊胜利益，不管是见者闻者啊，都是不可思议力，何况你亲吻皈依他，还供养他，还观察他，还闻是经典。说这些人呢啊，都是人，如果你要发菩提心成佛，一定能成佛的。所以地藏经呢它是一定能让一切众生成佛的，但是众生离开地藏菩萨是成不了佛的， 可以这样说，因为地藏菩萨十一切尊胜之因，所有尊胜的因都来自于地藏，就是一切之一念就来自于地藏，就这个意思。如果你这一念的话没有，你怎么成佛啊？那就无明了，因为我这一念佛性是靠这一念发起善根的，这因为这个善根出来了，我的复性，我们常在佛，我们讲复性到法身的过程之中啊，就每个众生都有复性，这个复性呢是藏在那个地方了，只是说哎，你有复性了，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，小孩子做好事，我们说这些孩子好有善根呢，就是说他是具足佛性的，善根在动了，所以他讲，如果他有佛性，但是那个孩子在杀生，你就不会说那个孩子有善根了，但是呢，他佛性还是这样有的，是不是？只要他动善根的时候呢，才能够成佛。所以呢，成佛了叫不叫佛性，叫法身，是吧？没有成佛之前叫法性，佛性呢也可以叫如来藏。藏在哪里呢？藏在万法，就藏在我们心里的一念，就见闻觉知的体上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只要有见闻觉知，就证明地藏菩萨已经把我们这个一念呢已经显现出来。因为地藏菩萨是近未来际呀，他不是现在才摄取我们了，他是无量诸佛面前都有他。所以前面讲了五斗国王也好，这个卓命鬼王也好，还是监牢地神王也好，他是无量劫都看到地藏菩萨，十方诸佛他都见过，十方菩萨的功德知识他都见过。他说呢，他看到地藏菩萨在无量诸佛面前，在十方这个菩萨头面前，他看到地藏菩萨无量力尊胜知识，是吧？所以他不是一天两天在接引我们，他一直是对尊胜有无量的利益。所以今天我们才知道地藏菩萨的功德，是吧？阿弥陀佛。